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2月21号星期五的节目，嘉妍呢很欢迎大家在空中辅导这个大家庭里面跟我们分享你们自己现在所面对的各方面的情况，无论是您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欢迎你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热线电话呢，开放的时段是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礼拜一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在这接听电话的。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还会有谭心师母在线上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另外，每逢礼拜三的早上，就是周素琴师母来接听电话。还有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我们直播的节目呢，将会有周师母跟廖医生来解答大家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每一个月第四个礼拜四，我们还会加入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主持礼拜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大家可以就着你们的时间安排，跟我们不同的老师来沟通，分享你们现在遇上的困难。最近嘉妍呢，就接听到呢，一些的听众朋友呢，他们在夫妻的交流上，就是遇上了很多的问题。我发现大家好像有一个共通点啊，就是大家的沟通上，对，第一呢就是用语言沟通嘛。通常呢，沟通我们分有不同的层次。在我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所读的科目呢，我们其中一个课程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沟通。原来沟通真的是要把它细分的话呢，要分很细的。除了是我们讲话所说出来的这个你接收到多少的讯息，其实这个也不是全部。单单只有声音呢，这个沟通呢是绝对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看到对方整个人啊，他比如是他的脸部的表情，他的语气，讲话的语气，用的词汇，还有呢整个氛围，他的身体语言，都会带出到底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夫妻关系上的沟通千万不要只单单用你的言语，你们还需要去整个氛围投进去了，来做一些优质的沟通。我们说就是要看到你的表情、语气、你们的态度，各方面呢都会有影响。言语呢是其中一个最直接的，也是我们最需要去训练自己，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要勒住我们的舌头啊。因为这个舌头虽然是我们身体最小的一个部分，但是却是带来最大伤害的一个部分。嘉妍很喜欢在雅各书3:5-6这段经文的提醒，他说，这样舌头在百体当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你看圣经已经点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原来我们夫妻关系很多时候呢就是会燃起这个熊熊烈火啊，这个怒火，是因为大家的舌头都没有勒住。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提醒自己，这个舌头要好好的管理住，不要说出一些伤害你另一半的话。 好的，那么我们就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等一下我们还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祷告的。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龚弟兄你好吗？
能听到吗？周师母你好啊。
听到听到了，龚弟兄。
辛苦，很感恩又再次和你们通话。
我也很高兴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周师母是这样，我是4年前又给咱打过电话，我原来是农村的一名初中老师。就是在婚姻方面有咨询过，您当时也给我有很好的建议。
是。
现在我已经结婚有3年了，现在和侄女的妻子都是在学校里边工作。
是。
今年就是33岁，但是结婚这3年多一直没有孩子，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面临的压力比较大，周围的人呀包括这个父母呀都是比较着急嘛。
是。
然后两个人都有去看过医生。吃了药之后就是效果好像也不太明显，所以说妻子现在很排斥去看医生。他也不喜欢吃中药。
是。
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您帮忙带到，就是现在我还有一个疑惑，就是不知道是去继续祷告等候神的一个带领，等候神的预备，还是去继续去看看医生呀，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治疗。
是。
算
我想问的是，那个你们看了医生，医生怎么说啊？
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两方面，就是我男士这方面就说有点那个精索静脉曲张，当时给开了点药，
是，
就是需要让调理一下，然后有吃了几个月吧。吃完药之后又去做检查，说这个精子的质量这个活力啊有改善，但是说不是说特别明显，说让一直吃，然后也没有，当时妻子也看了，他们说是有点这个内分泌有点失调嘛，然后也开了一点药吃了，吃完之后也是感觉没有太大效果。所以说后来又去看其他的医生，然后也吃了中药，
是，
也是一直是没有这个啥，所以说妻子也很。
你们看医生是什么时候看的？
医生的话是有去年
看的，所以也就是不到一年呢，对吧？
对对对。
你们结婚才3年，但是呢你就觉得这3年应该有孩子，一直没有孩子，怀不上，对吗？
对对，是。
你跟你的妻子都是很想要孩子的吗？
其实我是要也可以不要也行。但是就是说家里边这种压力可能大一点，因为我是家里边的独子嘛，也是一个家里边条件不很好，因为父母，我的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的年龄也比较大一点。
是。
所以说在这方面可能从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这个应该是在这方面有那个啥嘛，所以说我是不太注重这个，但是周围这个环境能对这方面压力有点多。
妻子呢？妻子她会不会也跟你一样，就是有的话就有感恩，没有的话也无所谓，是这样吗？
妻子的话，之前她也是想说有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这个意愿，有想要孩子的意愿。就是最近就是这两年吧，因为这个一直怀不上，也看医生，她也是，就是也，她在这方面也肯定还有这方面的意愿，就是说，那一直没有，那就没有，并且也是，哎，不去想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不去想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你们能够赶快怀孕的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呢，夫妻如果是越紧张越在乎的时候呢，怀孕的机会越少，因为有压力嘛，有压力啊，对不对？所以孔弟兄，我觉得你是一个年轻人，你又是个知识分子，你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念过书的人，虽然你们是在农村，但是我觉得既然今天你们都信耶稣，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们。
是，
我常常说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要在意神今天怎么看我，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太多的时候呢，虽然嘴巴说信耶稣，却在意人家怎么看我多过于神怎么看我。
是的，
这个焦点要把它弄清楚。当你在意啊，神今天很爱你，赐给你了一个妻子，你们又都是在学校里面一起教书，而教书的这个工作，我觉得是非常伟大的工作，因为学生是受老师的影响，对不对？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在各方面能够好好的成长，这是老师的职分。所以你每天面对这么多的孩子，这个是一个福分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就是这么年轻啊，现在才33，才结婚3年，这3年你就那么担心，我觉得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就是告诉自己，你也要安慰你的妻子，你说不要担心，不要着急，如果有的话神一定会给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眼前的这些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啊，对不对？
是，
对呀、啊、
是，
要有一个平常心快乐的心去面对你的生活，这自然的话真的是神怜悯的话，当然很容易就会有孩子。但是你越着急越紧张越在乎，那个心一直纠结，又有那么大的压力，而你们两个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就是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孩子的话，这个是错误的。
是，
对吧？
对
呀、啊、你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所以才有夫妻生活。这个夫妻生活是让你们享受神的创造，在婚姻里面的性生活的美满已经足够了。当你们享受这个美满的时候呢，自然的就会有孩子，对不对？
是。
所以我今天听你的这个电话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希望你不要着急。有些事情是急不了的，有些方法也不是我们想做就能做到的。
对，
人呢常常以为自己聪明啊，我用这个方法，我用那个方法，以为这些方法都好过于神的方法，这个是我们走在神的前面了，对吧？
对，是。
我们常常说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
对呀、啊，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这些道理呢都已经不见了，我们就会用自己的方法想去解决问题。
是，确实，
跟你的老父亲讲，你说，爸爸，你看到你的儿子跟媳妇儿过得快乐，生活美满，这个就是儿女给父母的最大的一个礼物，对吧？
对
呀、
啊、是。
这就已经够了。
行行，对，是。
那今天跟我通完电话以后，你也可以跟你的妻子说，无论有儿女或者是没有儿女，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的妻子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好的，师母，好，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你看吧，现在看医生看到你的妻子都反感了，都开始惧怕了，对不对？
对，是是。是前段时间妈妈也说不行了，去做试管婴儿，然后我妻子很反对。
妻子反对是应该的，我也不赞成你们这么快就做试管婴儿。
是。
在我的生活圈子里面，应该是20多年前，我认识的一个长老，全家人都信主。他有3个孩子，大女儿、二女儿，还有一个儿子。他的第二个女儿结婚，7年都没有孩子。然后那个长老就找周牧师跟我，师母、牧师，你们为他们祷告，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也着急。那我们就说，这是神，神的主权，我们交托给神。我们用祷告把这个需求告诉神。真的，真的，再过了2年以后，他们大概结婚9年的时候，有孩子了。所以不需要尝试用试管的方法，只要你们2个人都没有问题的话，不要用那些方法。
对对，是是。
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师母。
另外呢，另外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怎么说。
对对，这个真是，哎，求神怜悯，真是，我们的目光要放在神的里边，而不是看人怎么看我们。
对呀、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今天你有媳妇儿，你们2个人共同的去帮助这些孩子建立，你们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是多么美的事情啊。
是是。
我们一定要多感恩，多看一些感恩的事情，而不是去找那些我们没有的，然后呢一直在那里用人的方法想拥有一些东西，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师母，谢谢。好的，
明白就好了。
好，
也告诉你的妻子不用担心，不用再看医生，也不用吃药，就是放松，快快乐乐的享受你们2个人的二人世界，好不好？
行行，好的师母，好的好的，谢谢。
好，
感谢主。
那就讲到这儿了哈。
好，
再见。
好，再见。
奶奶，快开门，快！
来了来了。
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你的头怎么在流血啊？
奶奶，刚刚我走在路上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掉下来一个玻璃瓶子，我的头就……
哎呦，该不是我刚才扔出窗外的酱油瓶吧？
乱抛垃圾，损人害己，让我们为人为己，保护神所创造的美好环境。
江姊妹你好吗？
啊，就是母平安，新年蒙恩
啊，谢谢你，谢谢你。
然后那个就是我今天打电话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女儿，今年15岁，然后今年上初3了。
是。
她的性格吧，就是从初2下学期的时候我就感觉变化有点大。然后呢，就是昨天突然有个事情让我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可能在网络上看的一些的不好的视频比较多了。然后呢，昨天突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前天我去给他订了一个蛋糕，他要过生日了，然后呢 然后他就选择了一个款式，然后这个款式呢，他要自己来定，就是这个款式上本来是有一个小熊的，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小熊也不要文字，你让店家给我那个就是做一个五角星在上面，就简单的画一个五角星就可以了。
嗯，
我说哦，我说好的，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很多嘛。
嗯，
然后昨天晚上我把蛋糕拿回家，然后就给我老公看了一下，然后我老公突然就给我指出来一个问题，他说孩子是不是看了不好的视频了，我说怎么了，他说孩子选择的这个图案你有没有觉得和那些邪教的祭祀仪式里有那种五角星的图案呀，我说啊，我说这么严重吗，然后我就突然心里很害怕，然后非常的不平安，然后我也联想到了一些国外的一些邪教的那个祭祀仪式，有一个圆圈加一个五角星的那种、那种的东西符号，然后我老公就说他要许愿，他要在这个五角星上许愿，然后会不会他看到过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我就突然就很害怕，然后我老公就说你去找女儿谈一下，聊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了，我就去跟他说，他就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跟他说话他也没有就是非常的不耐烦，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这个五角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含义啊，他说没有，他说就说中国的国旗不是还有五角星吗，我说那个我说但是在这个蛋糕上，我说你就要一个五角星，我说让妈妈想到了邪教里面有一个那种祭祀的符号就是这个，然后他说我这个不是那个是什么什么，他倒是挺懂啊那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红色的，我这个是黄色的，这个不是的，然后就给我强调这个事情，我说孩子，我说我们是神的孩子，我说我们不能这样去做，我说就算是你不是这个意思，但凡是和他沾边的我们都不要去做，我说妈妈能不能和你商量一下，把这个五角星咱用勺子把它抹掉呀，然后他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很不耐心的跟我说，就是很有情绪的在就说回答我啊，你去弄吧，就这样就很不开心，弄得我俩反正就是也是一个不愉快的一个谈话，然后我就意识到，这可能孩子也参加教会里的聚会，哎呀，也参加团契，哎呀，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他，他性格的变化在初二的下学期，原来的时候就特别的依赖我的，是和我很亲近的一个关系，什么事他也跟我说，但是从进入到初三以后，他就对我特别冷漠，非常冷漠，他今年15岁了，然后14岁之前还是哎呦非常和我非常亲近依赖的那种关系，但是现在他宁愿跟他爸爸谈心，宁愿跟他奶奶谈心，他都不再理我，就是我跟他说话他也是那种就是爱答不理，没有表情，我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哎，求神能够光照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请师母能给我指导一下。
江姊妹呀，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当然了，你说初二的时候都不是这样，现在初三他好像是跟你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了。我们要接纳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无论在性格呀，或者是做事情方面呢，都会有一些转变，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先要接纳的事情。如果他慢慢慢慢长大，年龄大了，但是他的性格还是跟小的时候一样啊，什么都问你，什么都是没有你不行的话，我觉得你那个时候你可能更要操心，更要担心了，哎呀，这个孩子怎么不能够独立，不能够自己独当一面，所以呢先不要担心，我觉得先不要太着急。而五角星这个呢，在他要求蛋糕上面弄这个五角星的时候，你就应该问问他，你就说哎呀，一般的女孩小女孩都是喜欢一些卡通啊，或者是其他的 这种东西，但是你却要求放一个五角星，那是有什么原因吗？你能告诉我吗？我觉得及时的在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及时的跟孩子沟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过后，你明白吗？所以以后再有什么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不要先操心先担心，先要及时的跟孩子沟通认识，了解一下孩子的想法，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大人比如说你的丈夫看到这个五角星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邪教，对不对？
嗯，
那你们就开始害怕了，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还没有确定嘛，他是不是真的看了一些这些邪教的东西，还是他已经沉迷在上面，我们还不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先不要以自己觉得会有这样的事情来跟孩子对质，当你先有这个想法跟孩子对质的时候，孩子就觉得不耐烦，他就会觉得哎呀你们怎么会这样想我，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给孩子建立的就是说相信他，相信他。关于看视频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实际的这个个案的例子。如果你真的发现他看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坐下来跟他说，网上的东西我们特别要小心，连我们大人呢都要小心去分辨，有一些视频是可以看的，有一些东西看了让你不舒服，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个东西不理解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小心，就是要给他一些这一方面的一些温馨的提醒，明白吗？
然
后呢在信仰方面呢，你就要更多一点的去关心他比如说你刚才我能够听得出来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以前他非常的依赖你，现在呢孩子跟你的关系好像疏远了，对不对？这个呢我觉得你可以找机会跟孩子表达，你说妈妈有一点点的失落，就是好像以前你跟我的关系很亲密，现在你什么东西都不跟我说了，当然我也知道你长大了但是你妈妈想知道一下你的想法，你就让他表达嘛，对不对？他可能不是你想象当中的那种对你的一些看法，他可能是觉得啊，我已经大了，我应该自己去做，我应该怎么样，而你给他发的一个讯号就告诉他说，无论怎么样妈妈永远是在你的身边，是最爱你的，愿意听你说话的那个人，你把这个讯号给他，然后呢他接受到了之后呢，他放在心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就会随时的找你。还有还有一方面我也鼓励你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吧，就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慢慢大了，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跟他相处。你有看这方面的书吗？
还没有。
没有吧？我是建议所有的父母亲，当我们的孩子开始慢慢长大，从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开始，你就要开始预备去看这一方面的书了。而不是说等发现问题了我去再找书去看。青少年的书我觉得很重要。有一本书我觉得在国内是可以买到的，勇于管教，你看看有没有就是勇敢的勇。勇于管教，就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指引，告诉你说怎么样去教育孩子。
好，我去找找。
而且你在网上应该能够看到很多这一方面的东西，比如说青春期的女孩儿，他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陪伴他？对不对？他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会有很多的 好奇或者是想知道的东西，那这个呢我们做父母的先看看了之后呢，你跟他对话，他就觉得啊，妈妈也理解我，他就想跟你沟通。如果你对这方面一点都不知道不了解，他跟你沟通的时候，像你问他那个五星是不是邪教这一类的，他就觉得很烦，妈妈你怎么会这样跟我说话，对不对？对呀、
对呀、
所以你
就觉得我在冤枉他。
对呀、孩子就觉得你怎么这样看我，你怎么这样冤枉我，以后他就不想跟你交流了。我们不能够还是用以前孩子小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跟他互动交流，他大了我们要用大人的方法。我常常在节目里面说，青少年的孩子他特别看重朋友，对不对？以前在他的心目当中是父母是最有权威的，小的时候是父母，等他上学的是老师，等他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是同学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呢，他需要的是平等的对待，你好像把他当成朋友一样的跟他对话互动，关心他交流的话，他就愿意跟你交流啊。
对，但是不知道怎么把他当成朋友，我就感觉我已经是就是当成朋友的那种态度和他交流，但是好像他可能是我自己的态度还是不够朋友吧。
所以要看书，所以要看书。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所有的父母亲不要觉得就是说你当了父母就是自然的会教育孩子，尤其是像今天这个年代，对不对？是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孩子跟现在的孩子不一样啊，对吧？
对，他们接受的讯息太多了，太早了都。
对，
他们想法真的是摸不透。就是他，我在跟他问他这个是不是邪教那个符号的时候，他都能给我，就是说出邪教是怎么样的一个符号，然后他肯定是看过。
哦，那你就
看过的话，
那你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是装什么都不知道，你说啊，你都认识啊，你可不可以更详细的告诉妈妈，你看到这些东西是从哪里看到的，我也想知道多一点，那你就可以更多的了解他到底他都看了些什么东西嘛，对不对？
对。
另外呢，我也建议你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呢，鼓励孩子，就是说你告诉他说，这个手机吧，我今天辅导的几个听众都是这个问题，就是孩子看手机的问题。你一定要告诉他说，手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手机里面的内容有好有坏，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手机的主人，我们要控制自己看哪一些好东西，因为你看好东西的时候呢，你在当中就能够得帮助，就能够长知识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看里面的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毁了我们的身心灵。
那
你要让他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大人去看的时候呢也要筛选，就是我们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它会蹦出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赶快把它丢掉，就不要知道这是坏东西，不要它。所以你也要常常帮助女儿，就是告诉她说，当你在手机里面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进去看，看了之后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伤害你的身心灵。
求神怜悯吧，有的时候我们大人都有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那个好奇心，
对，
点开看一下。
对，你就把这句话告诉孩子啊，你说妈妈今天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连我们大人有的时候都会做错，那你们青少年，你们孩子的话更有可能好奇想去看一看，但是看了之后对你一定会有很大的伤害，对不对？就是把话讲出来。太多的时候我跟你讲啊，青少年的孩子，你把你自己的经历跟他分享的时候呢才有说服力。 他就会知道、哦，原来妈妈也是跟我一样，他也有青少年的时候，他也有这样被诱惑的时候，但是他今天走过来了，他盼望我能够不吃亏，不走这个伤害自己的路，所以他就把这个道理告诉我，那就这个就很有说服力呀、啊。
嗯，然后就是现在想想他现在的这样对我的这样的冷漠，就让我想到了，初二之前，他还就是那个时候还想就是晚上的时候让我陪着他睡，然后我就拒绝他。我现在想想，我当时拒绝他，我是不是伤害了他？然后，导致他现在对我的态度是冷漠的。我就感觉是不是我在这件事上亏欠了他？哎呀，因为很多的原因吧，因为他还有两个弟弟，他两个弟弟我不在的话，他们是不睡觉的，所以说我要去照顾弟弟，然后他那么大了，我就想初一初二的孩子了，都十几岁了，然后他还要求我陪他，然后我就找各种的理由不去，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训他，你这么大了，你还让妈妈陪吗？就有的时候会这样说他，然后就。哎，那个现在想想就很后悔，
是
就觉得孩子想亲近你的时候，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现在你想要这种机会，孩子都不给你了，就觉得，
我觉得你不要就是自救哈，你可以把这个刚才跟我说的这个感受呢告诉女儿，你说过去的时候呢，你跟我这么亲密，甚至想让我陪陪你，我那个时候都忽略了，心里面现在想想就是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你啊，然后你去抱一抱他，然后告诉他说随时妈妈都会愿意在陪伴你的，你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而不是自己在那里懊悔，而自己在那里觉得哎呀自己做的不好，这样的话你自己也不舒服啊，对不对？人都会做的不好，有做的不好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发现可以改过的时候呢，我们重新的再去建立这个关系，儿女都是一样的，你可以跟他们就是告诉他们平等的对待，因为孩子多嘛，所以你说妈妈不单单是照顾弟弟，妈妈也会照顾你的，因为妈妈非常的疼你，尤其是你到了这个年龄更需要在各方面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随时都会帮助你的，你把这个信息告诉她好吗？
好，
好。还有一方面我最后要叮咛的，青少年的孩子在性方面你一定要给他一个事先的这个教育
啊，是怎么去引导、啊？
不会吧？你
不
会吧？没事儿，你可以到我们空中辅导的网站有一个性教育特辑，过去我们做了一个特辑是性教育特辑，你下载或者是你写信给我们空中辅导，然后呢，我们的同工会把那个网址会告诉你，你上去就看那些东西。他现在你跟他讲这一方面是晚了一点，但是还来得及，你要赶快在这一方面给他性教育的教育好吗？
对对对，好，哎，太需要了这个。
对对对，好啊，那以后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来电话，好不好？
好的，师傅，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
身体
好。好，再见。
好的好的，再见。
你是穿过乌云的那一束晨光，你是干旱之地的那一眼清泉，生命活水将
那一束晨光，你是干旱之地的那一眼清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今天呢有嘉言还有宋山老师在这呢，为我们今天的听众的需要来祷告的。你好宋老师。
你好嘉言老师，听众朋友你好。
我们今天呢很感恩收听到了孔弟兄和江姊妹的电话，主要呢就是要为孔弟兄妻子和他因为结婚三年一直都没有孩子，很多的压力都是来自家人，也看了医生也吃了药，但是呢妻子就不想要看医生，也感觉有点反感，现在就是在考量到底要不要继续的祷告，来求这个孩子呢，他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那我们就先为他们来祷告，然后呢也为江姊妹对于教养她一位15岁的女儿，就是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地方，我们也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纪念孔弟兄还有他的妻子，我们都很欣赏孔弟兄他对于妻子这个心情的转变，察觉到他的不对劲，愿意去关心，愿意去思考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态度我们为着他去感恩。求天父你的圣灵帮助孔弟兄还有他的妻子都能够校正他们生命的焦点是对准神的，而不需要在意身边人的看法，也是更加的相信神你是创造万物的主，你有所有的权柄。求天父你帮助孔弟兄还有他的妻子去更加明白你的旨意，心里面有你所赐的平安。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可能暂时没有孩子，但是就更加的懂得珍惜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光，更加的享受夫妻的生活，也愿意他们的婚姻能够带给人祝福，知道他们也是在学校去教导学生，求天父你也祝福他们在他们的工作能够给学生带来祝福，分享神的爱。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江姊妹，江姊妹她跟女儿的互动上面有一些的困惑，求天父你帮助她可以学习跟女儿有更好的互动，带着神你活泼的爱去关心女儿。有时候江姊妹她会为着以前的遗憾错过了跟她建立关系的一些的时光感到后悔，求天父你帮助江姊妹可以跨过心中这些坎，跟女儿可以更加真诚地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女儿有好好的沟通建立关系。求天父你赐给江姊妹有一颗谦卑的心，可以了解青少年孩子他们的心理变化还有需要，更好地去学习做妈妈的角色，怎么去引导去陪伴女儿。或许有时候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会发生，求天父你就帮助江姊妹可以靠着天父你及时的支取爱和有智慧，跟女儿有一个更好的沟通，去更好的关心她，也求天父你保守女儿的成长，在这个资讯很丰富的时代，让她也可以在神的爱里面健康的成长。求天父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赵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赵姊妹，很高兴啊，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你好。
赵姊妹，今天周牧师也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啊，好的。你好，周牧师。
你好，赵姊妹，好像能够听到你跟周师母打招呼的时候有笑声啊。
就是周师母的声音，我有点激动。
很高兴啊，我知道你心情非常的高兴。赵姊妹，请说，你有什么事情啊？
我就是这个，我从去年信的。
哦。
就是在我病的时候。我总感觉这信了是一年了吧。我总感觉没有什么长进。反正还有，反正感觉挺乱的。我想做个见证吧。
啊，好啊。
从前年吧，在东北待了两年，前年回来的，在那儿得病了。得病了，然后就在那儿得病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是回不了家了吧，休克了，就是，那个贫血特别厉害。贫血，查的是中度贫血，我感觉反正，哎呦，反正挺厉害，走路都不能走。再加上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
是。
你血压也不正常，你脸色特别难看，我就感觉我可能是回不了老家了。还好那时候我经常给我妈妈打电话，我也害怕。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就说，我妈妈不知道我病，我也没敢告诉她。我妈妈就说你有没有去教会？我那时候还没有信，我说我没有去。我有时候我要是没有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熊我。后来我就说。我去了。我反正那时候，后来病的时候，我就反正挺那个什么的，挺吓人的。那时候总感觉要摔倒的那种感觉，整天都这样。我也不敢说什么，每次打电话我也不敢说去，也不敢说不去，不说这个话题。后来过年的时候我就回到老家了。回到老家的时候就厉害了，吃饭的时候都要休息，都得躺一会儿然后才能起来，然后出门的时候根本不能骑车子，自行车电动车都不能骑，走了半路的时候都不能回到家，然后就打电话让他们来接我。
哦，也就是病情更严重了是吗？
你应该怎样去治疗？就没有查出来。我那时候就挺失望。我也害怕，我还不甘心。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妈妈都说你好好信主吧。你心中黑暗，就说我就听我妈妈的。他们也为我代祷，我自己也祷告。反正我都感觉到我站不住的时候，我呼求神的时候我就特别有力量，那会儿好像不是从我自己来的那种力量，我就感觉很开心，我就觉得是有希望的。后来慢慢的我就也查不出什么病来，我也不再打针，也不再乱看了，我就去吃中药了。反正副作用也挺那个，这一路走来，反正有好几次也是想摔倒。每次那样厉害的时候，我就祷告，就仰望神，就呼求神，就感觉特别有力量。我感觉这是真正存在的。我就从那开始，我就受洗了，从去年就受洗了。受洗到现在，感觉没什么长进。我现在也很好了，也能干活，也能吃饭，也挺好，胃也很好。
哎呀，真的感谢神呢。
身体也很健康。我哪儿都能去了。
非常感谢主啊。所以基本上说你的病其实是完全康复过来了，对不对？
对，我是完全康复过来了。现在教会里那个什么欢乐佳音吧，圣诞佳音，我正在排练呢。
哦，你正在排练呢。
对。
哦，太好了。那个赵姊妹啊，我们听到你的这个见证呢，我们真的是为你感恩呢。
我说 你靠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行，我自己根本就站立不起来。
对对对。
嗯，每次我有时候我那一次犯病也是半夜很难受，我感觉好像那回是血压高还是血压低，我也不知道，反正特别难受，我就在那里就祷告，我就喊他们，我婆婆不给我在一块住，我就喊他们，我一边喊我就一边看着月亮，我就说主啊，你救我吧。
每当想起你，想起你会帮助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度过，想起你我的心不再忧愁，
所以赵姊妹，其实你已经成家了，结婚了，对不对？
对，我有孩子了。
哦，有孩子了。
孩子年纪多大？
嗯，孩子6岁。
哦，所以结婚也差不多有6、7年是吗？
嗯，是。
那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吗？
嗯，我婆婆这边是我一个人信。
嗯
嗯。嗯，我妈妈那边就我妈妈信。
嗯嗯嗯。那你婆家的人也看到你患病，然后从这个过程里面看到神的医治吗？
看到了，他们也没有说什么，他们以为我都能摔倒呢。
那现在你说你觉得没有长进呢？我觉得你有教会的生活，好，去教会之外呢，你也有圣经吧？
有。
那你自己新年呢立一个目标，看看按照你的时间跟能力呢，一天能够读一章的话呢，可能会对你有帮助，因为我这样听来你也是年轻啊，对不
对？
对
对，
孩子才6岁嘛。那能够好好学习神话语，学习圣经真道的时间，那么一个礼拜里面哪一天哪几天你的时间都允许的话呢，把它计划起来啊，好好听这个福音电台广播。
我这也天天听。
天天听，这有个计划。
对对，
然后呢，明年这个定期的读哪几段圣经，或者是一年的时间把马太福音把它读几遍，还是怎样，按照自己的能力
从新约圣经开始读。我觉得身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尤其是像你的情况，你经历了神的医治跟拯救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信心已经稳固了。但是呢，如果要想你的灵命长进的话，你就要一定好好的读神的话语，从新约圣经马太马可路加这样慢慢看下去。我觉得可能刚开始你看的时候不太理解啊，到底圣经里面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呢，不要因为不明白的缘故而停止下来。我常常说，一个小婴孩他一生下来的时候需要吃奶才能够长大，对不对？那我们信耶稣也是一样，我们灵里面的灵命呢，也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所以呢，你就借着祷告，借着读圣经呢，来亲近主，慢慢的去认识神，再加上听我们的广播，这样的话你的灵命就能够长进。有一件事情我想提醒你，就是说不是在我们有事的时候才去找耶稣基督，而是我们平时顺利的时候，感恩的时候，我们也要找耶稣基督，就是向神献上感恩，你明白吗？就是说每一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呢，每一天都跟神建立关系，亲近神，称赞主，感谢神。有患难的时候呢，也来到神面前，神就会给你力量，让你去胜过这些难处。这样你就能够，你的灵命就能够慢慢长进了，好吗？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恩，我们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也跟宋珊老师一起的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大家也可以呢继续的来使用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与我们联系。那么下个礼拜一开始呢，我们将会有这个精彩节目内容重温部分呢，我们这一次会重温儿童精神健康方面的这些教导。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课题是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儿童们的精神健康，请大家留意收听下个礼拜一我们空中辅导呢这个重温精彩节目的部分，大家就可以呢重新来温习我们过去有很多美好的教导，而现在节目当然也会不断的为大家提供新的内容，可以呢在你的亲子啊或是婚姻或是你个人的成长方面都是有所得着的。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们下个星期一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